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11月1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结束12天出访亚洲5国，返回美国。川普总统访问期间的重要会谈议题是朝鲜的核威胁以及促进贸易。川普总统星期一在马尼拉与澳大利亚总理和日本首相会谈之后表示，将于星期三针对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发表重大声明。川普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谈，强调了三国之间关系在面临朝鲜威胁等区域安全问题的情况下不断发展。数千名抗议者星期一连续第二天在马尼拉示威，很多人反对川普以及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虽然有抗议发生，但是川普总统仍然感谢他亚洲之行访问各国的接待。川普总统的儿子公布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维基揭秘通过推特发给他的一系列私人信件。此前美国的大西洋杂志在获得这些信息之后已经发表了报道。川普总统的儿子公布这些信息时对这件事轻描淡写，他发推文说，这就是和维基揭秘之间的所有信息往来，而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只挑选其中之一披露，真是搞笑。维基揭秘发给小川普的信息看来是要为其自身以及其深陷困境的创办人阿桑奇进行公关。大西洋杂志的报道说，维基揭秘从去年2016年到今年7月之间给小川普发推若干次，小川普对大多数信息都没有回复，但是回复了其中的3个。维基揭秘问他谁是一个反川普网站的幕后人，他回复说他要去打听一下。维基揭秘提到希拉里·克林顿曾说想要用无人机解决阿桑奇，小川普回复说他不管做什么都能全身而退的本事实在是令人惊叹。在回复维基揭秘要求他劝他父亲在推特上赞扬维基揭秘的信件时，他抱怨了媒体腐败和虚伪。伊朗将星期二定为哀悼日，悼念星期天在与伊拉克交界的山区发生强烈地震中的死难者。伊朗总统鲁哈尼将前往发生7.3级地震的灾区。伊朗国营通讯社说，至少430人丧生，7000人受伤，很多伤亡发生在伊朗的科尔曼沙赫省。伊拉克内政部说，边界地区有5人丧生，500人受伤。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星期天的地震发生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远至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有震感。世界卫生组织派出一支紧急救援小组，携带了救护车和手术用品。救援人员在倒塌的房屋废墟中使用搜救犬寻找幸存者。星期一又有一名女子指控阿拉巴马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罗伊莫尔在她16岁的时候对她性侵。参议院共和党人随后公开讨论说，如果莫尔在下个月的特别选举当中当选，他们也许会把他开除。上个星期《华盛顿邮报》发表长篇的报道说，4名女性指控当年的莫尔对他们有不当的性行为。莫尔呢则否认这些指控，并说这都是捕风捉影的政治陷害。他还誓言寻求所有的法律选项反击这些不实之词。美国司法部正在考虑是否应该针对国会中共和党议员提出的问题进行调查，其中有的问题涉及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美国助理司法部长博伊德星期一致函国会司法委员会说，塞申斯司法部长只是高级联邦检察官员，对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会议员在一封信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评估。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Hello, everyone. This is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 Jessica.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杨林，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去打保龄球。
Here it goes again.
聊聊受大家欢迎的电视节目。
They all get really good ratings and rave reviews.
抱怨一下对公司和领导的不满。
In other words, I think management is resistant to chang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跑龙套。
不过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nnounce. Announce is spelled A-N-N-O-U-N-C-E.Announce.
Announce, 宣布。苹果公司宣布 iPhone 5即将上市。
Apple announced that it will be introducing the new features of the iPhone 5 on October 4th.
苹果公司宣布10月4日正式介绍 iPhone 5的新功能。
After months of speculation, Amazon announced its new Kindle Fire, a tablet with a $199 price tag.
经过数月的等待，亚马逊公司宣布平板电脑 Kindle Fire 即将上市，售价$199。
U.S. insurance companies announced that healthcare benefit costs will go up 5.4% next year.
美国的保险业公司宣布，明年的健康保险费用将上涨5.4%。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nnounce, announce, announce.
哎，最近苹果和亚马逊都够忙乎的，现在新产品发布的消息真是此起彼伏。
Well, they need to keep consumers excited. That's how they lure you into their stores and make you spend money.
没错，新产品总能激起大家的购买欲。
Actually, in this sluggish economy, companies have to go out of their way to stimulate consumer spending.
是啊，不是都说刺激消费就能让经济复苏吗？用咱们下面要教的短语来说，就是 consumer spending will help the market bounce back, 对不对？
That's right. Now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5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朋友跟我说，他打算去佛罗里达墨西哥湾的海边度假。大家都还记得去年墨西哥湾的原油泄露事件，结果让原本是旅游胜地的佛罗里达游客量锐减。不过我朋友告诉我，现在清理工作已经完成，那里的旅游业正在慢慢的复苏。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ounce back. Bounce is spelled B-O-U-N-C-E and back, B-A-C-K. Bounce back.
Bounce 这个词本身是弹回的意思，而 bounce back 作为一个词组，意思是恢复原状、复苏。我们可以说
This region started to bounce back after the oil disaster.
这个地区在漏油灾难之后渐渐恢复过来。Bounce back 也可以用来形容人。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句。
Grandma's fall on the ice last winter resulted in a badly broken leg. She spent months in a cast. Then she underwent weeks of physical therapy.Now, her doctors say she can resume normal activities. Nobody could be happier than Grandma that she's finally bounced back.
这段话是说，我奶奶去年冬天在冰上把腿摔骨折了。她戴了几个月的石膏，之后又做了好几个星期的理疗。现在医生说她能恢复正常的活动了。奶奶终于恢复健康了，她比所有人都要高兴。
是啊，老人身体恢复健康不容易。去年我爷爷得了感冒，足足过了2个月才痊愈。
My grandpa finally bounced back after 2 months of coughing.
我爷爷的咳嗽足足2个月才好。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Grandma's fall on the ice last winter resulted in a badly broken leg. she spent months in a cast. Then she underwent weeks of physical therapy. Now her doctors say that she can resume normal activities. Nobody could be happier than Grandma that she's finally bounced back.
Bounce back 除了指身体恢复健康以外，也可以指情绪上、情感上的恢复。在下面的这个例子里，我们来听听 Carlos 跟女朋友分手后做了什么。
Some guys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over a breakup with a girlfriend. That's not the case with Carlos. He doesn't get depressed or become withdrawn. In fact, no sooner does he end one relationship than he begins another.He bounces back quickly.
这段话是说，一些人在与女朋友分手之后一蹶不振，但卡洛斯可不是这样，他绝不会抑郁或者就此变得沉默寡言。实际上，每当他结束一段恋情之后，马上就会开始新的恋情，他很快就能够恢复过来。
这也太快了吧？或许是卡洛斯提出分手的。
He doesn't need a lot of time to bounce back after the breakup.
他分手之后很快就能够恢复过来。我们看到 bounce back 可以用来形容很多种情况，比如说财政困难之后的经济恢复、身体复原或是情感上的恢复。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ome guys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over a breakup with a girlfriend. That's not the case with Carlos.He doesn't get depressed or become withdrawn. In fact, no sooner does he end one relationship than he begins another. He bounces back quickl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ounce back, 意思是恢复原状、复苏。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说到 bounce back， 前几天我看杂志，说到一个几年前在拍戏时被烧伤的女演员，现在终于复出了，真令人感动哎。The actress story of bouncing back from the horrible accident. It's so inspiring.
I'm so happy for her.
这个女演员也真够不容易的，从跑龙套的做起，熬了很多年才红哎。
跑龙套 ？You have to explain to me what that means.
听听下面的节目，你就知道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吴琼要问的。跑龙套，群众演员。
Hey, Wu Qiong, did you watch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opening ceremony?
Yes, I did. What about you?
No, but I heard it was awesome. Did you like it?
我挺喜欢的，但是我真替那些跑龙套的觉得累。
跑龙套的？ You mean the extras or the walk-ons?
对，就是参加表演但镜头不多的群众演员。还真挺形象的 ，extra 多余的 ，walk on 在台上走来走去的，就是跑龙套的。
Exactly, but they're very important as well.
赚钱少，工作时间又长，真的很辛苦。而且他们中很多人其实都很多才多艺。
You're right. As a matter of fact, many famous actors started out as extras.
没错，很多大腕儿就是从跑龙套开始。对了，大腕儿美语怎么说？
大腕就是 big shot, B-I-G, big, S-H-O-T, shot, big shot.
Big shot, 这个好记。唉，我也好想当明星啊，可是以我这样的条件，最多也只能当个替身。那 Donny, 替身又该怎么说呢？
替身是 stunt double. Stunt doubles are used when special skills are needed for a performance. For example, playing the piano, dancing, or car racing.
Stunt 是特技，所以 stunt double 就是替身。糟糕，这些特技我一个都不会，看来我连替身演员 stunt double 都做不成。
别这么说，你可以跟我学好美语，作为你的才艺啊。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 跑龙套的群众演员是 extra 或者是 walk on。 第二，大腕儿是 big shot。 第三，替身是 stunt doubl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没错， a lot of big shots started as extras， 好多大明星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现在看老电影，经常能发现成名前的大明星在里面演什么路人甲什么的。
Some of them also started as stunt doubles。
对，不过我觉得替身演员比跑龙套更不容易，他们经常做些很危险的事。 If you ask me to choose, I choose to be an extra, not a stunt double。
What if I asked you to be an extra, but you had to play a dead body?
啊，演死人，这可有点晦气，我不敢。
But what if I told you this was for CSI?
CSI? 犯罪现场，那可是很牛的美剧，让我演什么都行。
I bet a lot of people would love to be seen on CSI.
对呀，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也要讲这个电视剧，让咱们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高级课程。
Will and Jane are on a date and talking about what kind of TV shows they like to watch, and it so happens that Will loves TV crime dramas.
Crime drama 就是侦破片。Professor, 我听说最近几年 crime drama 已经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剧了呢，这是为什么呢？
Let's see what Will and Jane have to say about it.
So, Will, you really like crime dramas, huh? Why are you so into them?
I really want to become a lawyer one day, so I think watching shows like Law and Order is pretty good preparation for my future career.
Oh, come on. That show is so boring. Each show has the same plot.The police arrest someone for a crime, and then he goes to trial.
No way! It's totally interesting the way it shows how the American justice system works. If it were so boring, why would there be so many spin-offs?
Well, that's one thing we can agree on. There are definitely a lot of cookie-cutter spin-offs.
Law and Order, 法律与秩序，这讲的是警察侦破罪案、法庭审案的故事。Will 喜欢看这个片子。因为他可以从中学到关于美国司法系统的一些知识呢。
That's right. Will likes it, but what does Jane think about the show?
Jane 觉得这片子没意思。不过 Will 说，如果这片子不吸引人，就不会有那么多 spin-offs, 仿照他所拍的同类型的电视剧啦。
Exactly. You know, you can call other things spin-offs too. For example, the new Italian restaurant was so popular...that there were soon three other spin-offs.
Jane 还用到了 cookie cutter 这个词。Cookie cutter 就是做饼干的时候切面的模子。Professor, 在这里 cookie cutter 是不是指千篇一律的东西呢？
Yes.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I never believe my students when they give me cookie cutter excuses for why they didn't do their homework, like saying that their dog ate it.
Well, what are some of the other crime dramas you like?
Do you know the show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We usually call it CSI. It's about a team of police investigators solving crimes in Las Vegas.
Sure, I've heard of CSI. What other shows do you like?
Oh,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great crime dramas. There's also CSI New York and CSI Miami.
Will, can't you see that those are all the same show?They just happen in different cities.
No way, they're all totally different. And besides, they all get really good ratings and rave reviews.
CSI, 犯罪现场调查，也是一个非常红的电视剧呢。后来的 CSI New York, 还有 CSI Miami, 就是最初那版 CSI 的 spin-offs.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Will say?
他说啊，这些电视剧都得到了 good ratings,高收视率，还有 rave reviews, 非常好的评论。
That's right, Winnie. The word rave is often used as a verb, meaning to praise something highly.
Rave
通常是动词，意思是极力赞扬。哎，您能举个例子吗？
Well, I decided to take my next vacation in Greece after my sister came back from her visit there raving about how great it was.
You know, all this talk reminds me that CSI Miami is coming on pretty soon. Do you mind if I cut our date short so I can get home and watch it?
You want to end our date early just so you can go home and watch TV? Was the last episode a real cliffhanger and you have to see tonight's episode?
Yeah, I can't wait to get home so I can see the sequel.
Well, I hope you enjoy it, Will, because there will definitely not be a sequel to this date.
Will 居然要提前结束约会，赶回家看今晚播出的 CSI Miami。哈，我看这只是个借口吧。哎，不过 Professor, Jane 提到一个词 cliffhanger, 这是什么意思呢？
A cliffhanger is a chapter of a book or an episode of a TV show that ends without resolving the plot.
哦，我明白了。Cliffhanger 是由两个部分组成 ，cliff 悬崖 ，hanger 悬挂物。所以呢 ，cliffhanger 就好比是有人在悬崖边命悬一线。这指的呢，就是在书里还有电视里那种有悬念、让人紧张的情节。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现在的电视剧都爱跟风。If one show gets high ratings and rave reviews, the market will be flooded with cookie cutter spin-offs.
没错 ,That's why original ideas are so precious.
不过啊，要想做出有创意的东西，员工要对工作有热情，而且公司领导也得鼓励创新。不然，好的创意永远不能被发现，也不能变成好的产品。
That's very true. Now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Lisa is complaining that her good ideas are not taken seriously by the company.
礼节美语。
Lisa 告诉同事 Emily, 新年过后她准备辞职，因为她觉得眼下的工作很无聊，又没有升职的机会。她说
The other problem is I think the company is really set in its ways.
What do you mean?
In other words, I think management is resistant to change. I've given great proposals to my section chief, and I've even sent emails with ideas on how to streamline operations to the big boss. But the reaction is always the same.
What do they say when you offer suggestions?
Usually something like, we'll take a look and get back to you. But that's the last I'll ever hear from them.
Lisa 还觉得公司的运作墨守成规
Set in one's ways
是指生活方式或做事方法一成不变类似的说法还有
Stuck in a rut Rut is spelled R-U-T Rut
是指车轱辘留下的痕迹
To be stuck in a rut
现在车轱辘的印子里也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意思Lisa 说自己向部门经理和公司老板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但是都没有得到重视得到的回答一般都是
We'll take a look and get back to you
我们看一下再答复你可后面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
So, do you have any job prospects lined up?
I've been sending out resumes and I've got a couple of bites
I see, so you've pretty much made up your mind to quit then?
I think soI'll miss seeing you every day.
I'll miss you too. Can I make a suggestion?
Sure.
Don't burn any bridges when you make your move.
What do you mean?
Emily 问 Lisa 她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Do you have any job prospects lined up?
Lisa 说自己发了一些简历已经有一些公司对她表示有兴趣了。
I've gotten a couple of bites. Bite. B-I-T-E. Bite.
在这里是上钩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的简历引起了一些公司的兴趣看起来 Lisa 真的决定要走了 Emily 好心地建议他说
Don't burn any bridges
辞职的时候不要把事做绝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Emily 进一步解释说
I mean don't tell the boss you hate your job or him simply inform them that you plan to resign from your position and do your best to train your replacementThat way, this company can remain a backup option for you.
You make a good point. I'll try to be as professional about this as possible. Thanks, Emily. Talking to you makes me feel much better.
Sure. Now, let's eat.
Emily 劝 Lisa 不要
burn any bridges，
断了自己的后路，不用告诉老板对公司有多么不满意，而且还要
do your best to train your replacement，
尽力把交接工作做好。这里所说的
replacement
指的是接替 Lisa 工作的那个人。Emily 说，这样的话，现在的公司还能是 Lisa 的后补选项
backup option。
Lisa 觉得 Emily 这番话很有道理，并保证自己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I'll try to be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这里的
professional
是专业的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意思是尽可能按照职场的惯例去做。
Don't burn your bridges， 这句话说得好。We all need backup plans， 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Well, that may be true, but sometimes you need to burn the bridges. That may be the only way you can be fully committed to doing something.
你是说自己断了后路，背水一战？ That's too risky. Don't be too hard on yourself.
No pain, no gain.
好了，咱们别争论了，还是轻松一下吧。Now let's go bowling.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shan, let's go bowling.
我不会打保龄球。
Don't worry, I'll teach you how to bowl. First, hold the ball in your left hand.
Oh, wow, 好重啊，差点闪了我的腰。
It's not that heavy. All right, walk up to the line at the bottom of the bowling lane with the ball and center yourself in the lane.
Okay, 站到保龄球道的中间。
Now, hold the ball with your right hand only.
Mm-hmm.
Swing it behind you.
Mm-hmm.
And then swing it forward and let it go.
Okay, here it goes.
Gutter ball.
Gutter ball?
A gutter ball is when your ball goes into the gutter.
勾球
Yeah, and since you didn't hit anything, you don't get any points, but you do get another chance.
Okay, let me try again. Oh, no, another gutter ball.
Maybe it would help if you watched me bowl and see what I do.
Okay, Patrick.
Watch closely, Yang Chen. Here it goes.
Yeah, good job, Patrick.
Yeah, it was just okay. I hit 7 bowling pins out of 10 bowling pins. P-I-N-S.
OK, 你一下子打倒了七个球瓶。Nice!
I still have to hit 3 more. In bowling, a player gets 2 turns. I have another chance to knock the remaining 3 pins down.
所以你要把剩下的3个都打倒。Come on, Patrick. You can do it.
Here it goes again.
打保龄球时扔出 gutter ball 最丢人了，
多练练就没事了。
But it's so embarrassing.
If you're afraid of losing face, you can practice bowling at home. For example, you can play bowling video games.
在家里用保龄球游戏模拟练习，这个主意好哎。Do you want to join me?
Sure.
那咱们就比试一下。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咱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12天出访亚洲五国，返回美国。川普总统访问期间的重要会谈议题是朝鲜的核威胁以及促进贸易。川普总统星期一在马尼拉与澳大利亚总理和日本首相会谈之后表示，将于星期三针对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发表重大声明。川普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谈，强调了三国之间在面临朝鲜威胁等区域安全问题情况下不断发展。数千名抗议者星期一连续第二天在马尼拉示威，很多人反对川普以及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虽然有抗议发生，但是川普总统仍然感谢他亚洲之行访问各国的接待。川普总统的儿子公布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维基揭秘通过推特发给他的一系列私人信件。此前，美国大西洋杂志在获得这些信息之后已经发表了报道。川普总统的儿子公布这些信息的时候对这件事轻描淡写，他发推文说，这就是和维基揭秘之间的所有的信息往来，而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只挑选其中之一披露，真是搞笑。维基揭秘发给小川普的信息，看来是要为其自身以及其深陷困境的创办人阿桑奇进行公关。大西洋杂志的报道说，维基揭秘从2016年到今年7月之间给小川普发推若干次，小川普对大多数的信息都没有回复，但是回复了其中的三封。维基揭秘问他谁是一个反川普网站的幕后人，他回复说他要去打听一下。维基揭秘提到希拉里·克林顿曾说想要用无人机解决掉阿桑奇，小川普回复说他不管做什么都能全身而退，这个本事实在是令人惊叹。再回复维基揭秘要求他劝他父亲在推特上赞扬维基揭秘的信件时，他抱怨了媒体腐败和虚伪。小川普没有回复维基揭秘希望能够得到当时竞选总统的川普的报税表的信件。维基揭秘表示这样做能显得中立。伊朗将星期二定为哀悼日，悼念星期天在与伊拉克交界的山区发生强烈地震中的死难者。伊朗总统鲁哈尼将前往发生 7.3 级地震的灾区。伊朗国营通讯社说，至少430人丧生，7000人受伤，很多伤亡发生在伊朗的科尔曼沙赫省。伊拉克内政部说，边界地区有5人丧生，500人受伤。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星期天的地震发生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远至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有震感。世界卫生组织派出一支紧急救援小组，携带了救护车和手术用品。救援人员在倒塌的房屋废墟中使用搜救犬寻找幸存者。星期一，又有一名女子指控阿拉巴马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罗伊·莫尔在她16岁的时候对她性侵。参议院共和党人随后公开讨论说，如果莫尔在下个月的特别选举当中当选，他们也许会把他开除。上个星期，华盛顿邮报发表长篇的报道说，四名女性指控当年莫尔对他们有不当的性行为，当时他们都只有十几岁。其中一名女性是现年50多岁的利·考夫曼，她指称莫尔1979年对她做出性动作，当时她只有14岁。而莫尔则是32岁的地方检察官。莫尔否认这些指控，并说这都是捕风捉影的政治陷害。他还誓言寻求所有的法律选项反击这些不实之词。美国司法部正在考虑是否应该针对国会中共和党议员提出的问题进行调查，其中有的问题涉及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古德拉特今年7月要求塞申斯任命一名特别调查员对若干问题进行调查，包括克林顿基金会、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邮服务器等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1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行呢，已经接近尾声，备受瞩目的美国亚洲新战略印太战略的概念仍然不明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个月首次提出印太地区的概念之后，川普政府的官员就开始统一用印度洋太平洋来取代奥巴马时代的亚太地区。外界预计呢，正如奥巴马总统2009年访问澳大利亚时提出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川普总统将在出访亚洲期间正式推出美国的新印太战略。然而尽管川普此行在不同场合均以印太地区来取代亚太地区，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新的亚洲战略。那么川普政府为什么要以印太取代亚太地区？美国究竟有没有一个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呢？好，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平先生你好。
您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个说到美国的亚洲政策呢，一般我们都知道都提及啊亚太地区，比如像亚太军力平衡啊、亚太经贸合作等等。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注意到美国官员最近提出的这个印太地区这样一个新概念了吗？
我注意到了，美国官员提的这个印太地区这个概念其实已经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过去美国总是提这个亚太地区，我们知道所谓亚太地区并不是指亚洲和太平洋，而是指东亚和西太平洋。那么现在这个印太地区涵盖哪些范围？因为谈这个概念的国家很多，他们并谈法并不一致。不过大体上可以讲呢，所谓印太地区就是原来的亚太地区再加上印度和印度洋这么一个区域。换言之呢，和原来所谈的亚太地区相比呢，印太地区它涵盖的这个地理范围明显要更广一些。
好的，那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为什么包括川普总统本人在内的美国官员现在都以这个印太地区来取代亚太地区了呢？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美国也有国务院的官员也讲到，说这个现在出现了新的现实，所以呢，这个根据这种新的现实，那么就需要有这种印太战略的提出。虽然这个概念现在模糊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新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新的事实其实就是这个中国这个这种红色帝国之梦，越来这个它的阴影正在这个全球的很多地方的上空在这个游走。那么这个现在我们这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了，所以那当然肯定会出现新的现实啊。新时代是什么东西？新时代当然包括什么一带一路，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为这个全球治理要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那这一切都已经就是显示出这个红色帝国的这种向全球扩张的野心其实已经出现了。所以根据这一点，我想我们观察的话就应该看到这个印太这个概念的提出，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和地缘政治上的一些个敏感地带相重合的，而且也是和这个中国的所谓一带一路的这个走向也有重合的地方。而且这个它比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 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它其实是基于一种海权的概念，海洋权利的概念提出来的一种论述。这种论述它其实就是可以把这个，一个是涵盖了原来的亚洲和太平洋，但是它加上印度和印度洋啊，它就有可能延伸到这个甚至于非洲的这个沿岸国家，印度洋沿岸国家。而再往北面啊，就是那也还有北约在，实际上就是也就是中国所担心的那种侵略型的包围圈这种东西，虽然它可能没有明确说，但是呢这种意向就是需要制衡中国，我觉得这种意向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谢谢。
那看起来呢，这个印太战略或者印太地区的提法呢，矛头是很清楚的。那么外界广泛预计呢，说川普总统这一次他出访亚洲期间呢，将推出他的这个新亚洲政策，也就是印太战略。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注意到呢，川普总统在无论在越南也好，在日本也好，在这个马尼拉也好，他也同蒂勒森和其他官员一样，他只谈印太地区，而没有明确出台美国的印太战略。那我首先请问胡先生，为什么您觉得川普政府的这个印太战略成型了吗？
到目前为止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还没有成型，这是他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印太战略的一个原因。在你还没有成型之前，你就如果就大讲特讲这个印太战略，只会突然的增加一些国家的这种猜忌。另外呢，这也反映了川普政府本身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他的印太战略应该怎么样制定，怎么样提出，能不能落到实处，这个对川普政府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他对过去呢，对这个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是提出了很强烈的这个批评意见。但是呢，显然他也意识到奥巴马提出亚洲再平衡有他的战略考虑，而这种战略考虑呢是不应该忽视的。所以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川普政府提出的这个印太地区那显然就有解决同样问题的这么一个考虑在里边。可是呢，到目前为止确实是也由于这个地区本身的复杂性，尤其是川普政府本身在处理相关问题上的他的缺少一种一贯性的一个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的战略的新这个印太战略还根本谈不上成型的。
好，那我就这个问题呢我继续来请教张先生，您觉得美国哈目前他有没有一个成型的印太战略？刚才胡平先生回答了这个问题，那您的看法是如何？那么一个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亚洲政策需要哪些要件，需要有哪些主要国家来支撑呢？
我想就是一个呢，当然这个最早啊，就这个概念的提出啊，可能本来可以我们追溯一下，可能是2007年就安倍首相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想把日本想把他的战略和这个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这些海洋的民主国家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对中国的制衡。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因为中国这几年的这种所谓崛起啊，以及他这几年来特别是想非常迫切的想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在建航母，在提升他的军力和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军机啊、隐形战斗机等等，这些他们都在升级。所以这种情况呢，可能周边国家已经感觉到了很大的不安，特别是对于这个中国这样一种体制的国家，那么对于他们这些个民主制度的国家啊，他们内心感到很大的这个不安。所以我想这个制定这样一个更为广泛的，甚至是经济和政治都有规划的这么一个概念，它对于这个保卫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个 当时其实2007年以后，这个战略啊，当时中国是提了抗议，本来有一个四边的安全对话，后来中国提了抗议以后，陆克文是临时退出了。但现在因为这个情况已经发生变化，领导人也都已经在变化，所以现在安倍这个高票的重新上台，那么已经他有他的强势，而且我们也看到这次这个 TPP 这个11正在这个顺利的进展。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啊，这可能是一个契机，就是美国不想花太大的成本来这个遏制中国，单独由美国来承担，他可能更希望利用这个印太战略或者这个印太的概念，让更多的这种海洋民主大国来共同参与和共同分担这个成本。所以我想虽然现在还比较模糊，但是这个意向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清晰的，所以我们还可以接着往下看。
好的，好的，现在呢，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我们听听他们的看法吧。首先来接电话啊，首先是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呦，哎，你好，
请讲。
这个就是我看这个美国这个在亚太这个地方啊，他这个战略就是像李航先生啊说的那个就正确的，他就是确实就是利用那个印度来遏制中国。然后利用那个什么日本的那个 APP， 然后来经济上来，也是在遏制中国的。
嗯，
他确实是很明白，很清楚，就是这个啊，就是中国，我想问个问题啊，就是中国以后如果民主的话，中国这个外交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跟美国这个各方面这个以后会什么样啊？
好的，谢谢。谢谢河南的李先生。河南李先生的问题呢很明确，就是说呢，现在看起来呢，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要围堵中国。那么一旦啊，中国将来这个外交啊、政治啊，这个民主化了之后，是不是会被进一步融进这个世界这个秩序之内？现在有一些网友的这个啊网评，我来选读一下：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他说，亚洲诸国矛盾重重，在亚洲实行什么样的战略都需要小心谨慎的处理，而川普那一套快刀斩乱麻外加模模糊糊的战略必然在亚洲碰壁。和美国比起来，亚洲诸国的制度和民众的思维模式更接近中国，美国那一套在亚洲行不通。Aptal他说，印太战略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升级版，是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反制。亚太再平衡战略呢，让中国东进的步伐止步，而印太战略将必定让中国向西扩张的态势受到遏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俄国与中印都有战略合作关系，而中国向中亚地区的扩张也挑战了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俄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才是这一战略成功的关键。我们的网友看来都很熟悉这些国际问题。现在我请胡平先生呢，您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刚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评论和问题好吗？
我觉得刚才几位网友的评论都非常有见地。特别谈到这个中国，他这个中国的崛起，他面临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反应，其中还谈到了俄国可能在其中扮演的这种角色，这个对中国这些周边的国家对中国多多少少都有一种这个遏制的这种意图。同时呢，他们这些网友也提出了呢，特别是在东亚各国、东南亚各国，他们的民情国情有很大的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呢，美国的这个亚太战略，这个印太战略能取得成功，要能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应该说还是有面临很多很多的困难。我觉得这些见解都应该说都是非常有见地的。
好的，那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对我们刚才听众观众网友们的评论，您有何回应？
这个我觉得讲的都很好，而且这个特别是俄国在这个中间啊起什么样的作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还应该关注就是这个欧洲国家或者北约国家 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而且呢，还有一点，我觉得，现在啊，这个国际关系的秩序其实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大洗牌的阶段，就是所有的关系可能都在重新调整。
嗯，
啊，这种调整其实就是在此前啊，在提出这个印太战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这个契机啊，就这种调整的契机，其实是由于这个中国啊越来越具有威慑力啊这个现实，基于这个新的现实啊，我觉得这个洗牌啊，这个重新组合都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
好的，我们来，那么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个印太战略。这个印太地区这个概念呢，我们啊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呢，它是美国国务卿啊，至少在美国啊，在美国，刚才我们的嘉宾提出说是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他实际最先提出了亚太啊印太这个地区这样印太战略这样一个提法。那么至少在美国呢啊，提到印太地区，我们看到呢是美国国务卿蒂德森他上个月访问印度前后，出行前。在印度期间他提出来的，他拉拢印度制衡中国的目的很明显，这是外界的观察。那我请教胡先生啊，我们先来谈谈印度。印度您觉得他在制衡中国方面究竟有多大分量？
应该说印度在这个制衡中国方面的作用相当大。那我们知道过去在冷战期间，印度是以不结盟国家相标榜，那个中立于东西方之间。冷战结束之后，那印度和西方的关系这个明显这个进一步靠近啊。而在与此同时呢，印度的经济也有了，最近也有了比较引人注目的发展。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的崛起它对印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时呢，印度的存在对中国这个，尤其是这个中国的这种专制统治，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一方面，印度是我们知道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主大国，那么这近70年来，尽管这个国家本身充满了各种这个民族的、语言的、文化上的种种差异，可是呢，他们民主制度能够运行的良好。另一方面呢，印度的经济在近期来有了个很明显的这个很显著的增长，有所谓这个龙象之争，就是把中国比为龙，那印度就是大象。那么这两个国家，由于这在很多方面的这个相似性，那么又同样都处在这个经济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重要的时期，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也显得非常明显。当然就这点而言来说呢，我觉得恐怕倒不宜对印度的这种经济发展持过于乐观的态度。除去其他的因素，固然其他有很多这个有利的因素，但是毕竟就像早先的一些从启蒙思想家开始就谈到过、注意到过所谓这个地理环境的这个重大影响。那一般来说，温带的地区的人民呢，就是最有活力；那寒带的天寒地冻、太冷；热带的呢，也是由于太气候炎热，也使得人们就比较容易懒散。因此，从这其他方就不谈别的方面，单就这方面而言，我想我们也不能忽略这种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造成的一种影响啊。但尽管如此呢，印度在经济发展的这个势头仍然是不可低估。因为当然它和中国相比呢，它不但是个人口大国，同时它还现在也还享有这种人口的红利。它的人口构成中间这个年轻人占的比例要比中国要高很多。那我们在美国，我们就该看得很清楚，在美国的同样是新的移民，那么来自印度的这些移民，他们的表现一般来说还要强于这个来自中国的移民，包括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领域，那印度人的这个优势也还是非常明显。所以从这个政治上、经济上，当然也包括在军事上，印度也是一个核大国。那么它各方面来说呢，这个印度它和中国都构成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挑战。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它把印度纳入了和原来和这个，因为美国原来和日本和澳大利亚他们就是有一种这个同盟的关系，现在他要如果把这个印度再纳入这种同盟关系之中，而这一点呢本身也符合印度本身的利益，我想他对这个遏制这个所谓一个专制的中国来说，应该说是有个相当重要的意义。
嗯， 所以看起来呢，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如果有的话，的确呢就是要把印度拉进来来抗衡中国。那么不久前我们看到美日印澳，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这四国呢举行了防务会议，并且商讨了建立四国首脑对话机制。那外界就认为呢，这可以被视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基石。那我请教张先生，美日澳我们知道它原本就是盟国关系，而印度呢它是一个不结盟国家，您认为把印度拉进来，印度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制衡这个中国吗？
这个不结盟其实已经是一个老掉牙的概念，而且不结盟本身也是一种结盟啊。有一群人宣称，有一群国家宣称我们不结盟，其实它也是结盟。所以我觉得一切都在变化，这个我刚才讲到都在重新洗牌。那么这个中印关系来讲，这个说实在的，亚洲太小，真是一山不容二虎。两个都是这个文明古国，而且两个都是人口大国，而且两个都是这个非常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个或者叫新兴国家，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这种竞争，和这个地缘政治上的这种相互警惕，这个一直都有。而且当然，从毛时在这个，特别是从这个西藏这个就是达赖出逃的事件以后，中印的关系就一直不好。那么现在呢，这个中印边界始终是一个悬案，而且今年还发生了这个像洞朗地区这样的这种这个在边界上的争端。那当然，这个现在我觉得啊，中国其实已经感觉到了，就是他们的这个周围邻居的这种不安，以及这些邻居们啊，这个可能重新组合，然后联合起来对付他，对付这么一个强邻，而且呢，这背后还有这个美国这样的大国的支持，所以呢，这个即便是这个所谓印太战略还没有提出，但是实际上中国已经在活动了。中国现在这次好像说跟越南就不讨论南海的主权问题了。那么而且呢，你还要注意到这个在 APEC 会议后，这个习先生出访越南，出访老挝，然后李克强出访菲律宾，实际上我觉得这本身已经是在对这个形成中的这个印太战略的一种回应，或者是反制。总之呢，他现在在修改他的这个跟周边国家的关系的这种过去的做法，他正在修改中。他现在在拉拢一些国家，以避免自己陷入孤立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啊，这个印度真的和这个另外三个国家结盟啊，结成军事同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他们确实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安全上的忧虑。谢谢。
好的啊，这个即便美国和川普总统有意制衡中国，他靠酝酿中的亚太战略、印太战略，对不起，能达到目的吗？
我觉得还要加以完善。在目前很难说，就是照目前这个框架，未必能够有效地遏制中国。他如果不把这个很多相关国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这个可能很难形成一种合力。而中国呢，现在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中国可能也会有相应的对策来拆解这种合力。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要看川普本身他有没有这样的政治智慧，以及看中共到底还具备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来拆解。
好的，
所以我想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川普亚洲行硕果累累还是空手而归，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再会。